钱可以解决的都是小事，钱不能解决的主要是钱还不够。一个好点子通常在无数的烂点子之后。想走自己的路，并不需要导航开启，做人做事需要些勇气，才会带来更多的运气。人缘再好也会有敌人，心胸再大还是会烂赌一些人。不管有没有公主命，千万不要有公主病。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先生，你刚刚提到，因为你来自菲律宾，哎，你菲律宾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些类似的神话？我也蛮好奇的，有没有？
菲律宾的神话吗？不太多，因为我从小就上国际学校，所以不太多。但是还有一些跟俄罗斯一样，也跟宗教非常深的关系，因为菲律宾以前是被西班牙殖民化的，所以西班牙人把天主教带给菲律宾人，所以菲律宾人以后就从这个点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就是跟这个天主教的影响非常明显，
跟宗教历史还有一些不同。你自己理解的它不同的原因有哪一些呢？
每个国家他们经历了不一样的经验吧，所以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中韩的贸易，韩国是受到了中国这个孔教的影响，那他们表达的一些道德歧视或者他们的伦理都是跟孔教非常相似的。那俄罗斯这边呢，是以前是受到拜占庭帝国，就是 Byzantine Empire 的影响，那他们当然也会在故事里面，在神话里面表达这个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所以宗教这个方面也是跟历史有关系的，对，跟伦理他们会重视什么事情，他们会觉得哦，这个方面很重要，这个方面不重要，就是要看他们的宗教或者至少有信仰体系。语言这个方面呢，跟历史还有宗教可能关系不太大，但是也可以从这个方面知道，因为每个人每个国家他们沟通的方式不一样，对吧？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檀君的神话，然后檀君的神话我刚才没说，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配角，他叫桓婴，就是浣熊的父亲，就是他是天王。桓婴呢其实不是他的名字，桓婴指的是他做天王的地位，是他的称号。那我们把这个神话翻译成英文的话，那我们就失去了韩国这个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就是他们跟中国人一样会有很多敬语，对，如果翻译成英文就少了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看韩文的版本，那就我们会知道哦，其实韩国有这个用敬语的文化，对，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有语言的不同，就是他们在神话里表达的意思可能也不一样。
那可是你刚才提到一个语言可能会对他原来神话故事要去传播的那个味道可能会变了。可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要了解一个不是你国家的神话故事，如果是一个你不懂的语言，那我们至少可以把它翻译成一个大家都懂的语言，我们才可以去了解它的文化。但同时他又会把他其中一些很重要的自己的文化可能没有办法翻译。想过这个问题吗？那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应该要去了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像母语一样去掌握别人国家的语言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大家都懂的语言，算不算是一个也是了解别人国家神话故事的一个蛮好的方法呢？
对，其实我们也不能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一模一样的把这个翻译成它原本的意思。但是如果把一个解释的一部分，就是写作文的时候会有一些 footnote， 对吧？可以做这样的，至少看英文，比如说英文版本的人可以说哦，这个桓婴是什么，这是他的名字或者是什么。那如果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解释说哦，桓婴其实在韩文有一些是一个敬语，是他做天王的地位，那也可以解释，那就帮他们了解哦，韩文其实有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然后也可以是好的，因为这表明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独特的，所以不能完全模仿，但是对，文化本来就是独特的，所以我们尽力的把它翻译成或者给别人介绍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好了。
对，我所以就觉得像一些优秀的作品啊，不管像什么电影啊、书啊，像新珍今天跟我们主要探讨的神话故事，这个你刚提到的那个注脚真的很重要，它既可以保留了它原来的东西，可是呢又不至于不是这个国家的人，他不懂你这个国家语言的人，他完全没有办法了解，那也会在这个下面有一个解释，我觉得这个就算是一举两得了，那也没有改变它的味道，可是让一些有兴趣去了解不同国家的神话故事背后的文化的人呢，有机会能够了解得到。